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请大家就坐，我们就可以开始开会了。好的，那先讲几点。在 ICANN 的员工做吹风会之前呢，我首先给大家讲几点。那在远程的参与以及翻译呢，所有一切服务都是确定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参与到远程参与上面，我们也可以听到你的讲话。如果你想说话的话呢，你也可以请求Ginny， 他将会管理远程会议方面，请求他来是您说话。那我也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会议上参与到我们，但是他们可能会有希望想向我们谈及他们的担忧。那这是所有的服务都提供了，我们要确保ICANN 的同事呢都到这里来跟我们讲一些问题。那在我右边是 Matala， 他的右边呢是 Kamal， 他是 ICANN 的 CEO 的顾问，有关公共政务方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他们要给我们一些幻灯片看看。我们有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要讲到。我是期望着这是我们的这些关键的这些发展，使得我们有一个大概齐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结果现在已经做得怎么样了，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我们能够随之进行计划，并且进行参与。对于未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发展，我们都能够参与。那这个 Akram， 请您接过来。非常感谢 Heather。非常感谢你们能够今天参加。并且非常感谢让我来做报告。所以就像我所说，我并不是这个 Christine。这 Christine 她也很抱歉，她今天来不了。我们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有点问题，所以他可能要迟一两天才能过来。Ginny， 那这我们的议程就是就是讲一下我们的Toronto 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成就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初始评估的这个状态啊，然后以及讲了一下协议啊，然后合同啊，然后还有这个测试的，以及这个商标信息的交换呐、还有异议，然后还有这个异议的解决方案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会很快的过一下，然后这个幻灯片会过得比较快一点，这样你们大家都能够看到。主要呢，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能够问问题。所以呢，我就会尽快一点。如果有问题，你就让我停一下。否则的话你也可以等到最后，然后你那会儿再问问题。那下一页。那你看到我们这个已经成就了很多的事情，多伦多会议之后。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结果呢发表出来了。然后这我们的这个优序排列啊，我们的这个申请。这个董事会呢决定把这个 IDN 把它先发表出来。那我们现在在这之后呢就有其他的这些申请，然后根据这个优序排列，并且呢已经把这个结果都根据这个优序呢已经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优序就是下一步就是进行到下一步，然后呢就是缔约方面的 这个流程，还有这个授权前的这种测试啊，然后这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够进入这个测试这个测试授权前的这种测试。回头还要讲到我们就是整个全面来看，我们是有了很大的这种进展，一切看起来局势大好。就是来签写，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签写一个第一个合同，就是4月23号。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问题现在都摆在桌面上，还大家进行讨论。这并不是说是就是最后就是定夺的事情，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4月23号签写第一份合同。那您看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发展的是进入正轨，可能要有几个月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结果都能公布出来，可能那个还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这个合约都能给签订。所以就是要每个星期有20份申辩，就是这个授权前的这种测试啊，然后再进行这个测试，所以一个星期差不多有20份。那我们是在控制的这种流量，基于每周做20份。那这个初始评估，在这个3月22号，我们的结果就是投30个，后来呢，一星期之后我们又出了30个，然后那明天我们就会公布剩余的，这些申请，所以那么明天，也就是所有这个 IDN 的108份申请也就全都出笼了，所以那是有3个类型，一个是这个扩展评估，一个是有3种类型，所以有一些这个申请呢，有一些结果还没有发表，有一些拖延，关键就是要看他的，他比如说也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他有一些东西还在他们就是遗失，所以并且进行要更新。可能未来2个星期就会出来，那在这个网页上也标注出来了。那这就是初始评估的这个大概级的状况。我们有2个报告，一个是这公开的，这样在网页上都能看到，上面有所有你想看到的资讯。当然那个申请人的那些保密的那些资料呢，在这个公开网页上不会显示。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那些结果，大多数这些小组呢，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个财务啊，然后这个技术上面的这种服务。这大部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把所有这方面的这个结果都给公布了。当然了，那个背景调查我们不会把结果给公布出来的，但是大多数工作已经都做好了。那就像 slide 刚才讲到一样，一共有35份，这个申请他们是撤回。我们是允许申请人他们可以撤回，这样他们可以得回得回13万美元的这个申请费。所以那你是 那个你超过这个1000的话，那你可以待在里面，然后回头你再进行撤销的话，你可以把13万块钱得回来。那剩余的这种协议呢，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和这个和这个注册局还有其他的这个 ICON 的社区在这个协议上面，我们跟他们致力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其中包括其中就是要求他们不光是和申请不光是和这个注册商一起工作，这是这个2013 RAA， 因为它这个里面包括很多的这种功能，并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空间啊，或者说不光是什么餐馆呀，并且是或者说执法机构啊，或者我们称为或者说是餐厅的这种职责义务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提升，这个2010 RAA 使得这个域民行业变得更好，或者说他们这个行为更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于所有的这个注册人来讲，这都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也是有这个新的这个协议，他们进行签写的话，这也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那您也知道有这个五百个
A good outcome that met.
那这个所有的结果呢，也都符合这个 ICON 的他们所期望的。其中的内容我们是要涉及到，那这个 pick spec， 公共利益关系。那这个不光就是这个公共利益关系呢，它不光是有一个这个扮演一个遵守的这个角色，同时呢，那这个社区或者是公共的方面呢，你也是能够他们也可以提出异议，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职责的话，而进行这种争议的解决。所以呢，那我认为呢，这对于GAIC来讲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结果。那这个公共意见征求期呢，我们会继续考虑继续讨论到这个注册局啊注册方面。我们刚刚也就是公布了我们最近的这种版面，就讲到了不光是注册商，而且讲到了它的进程，使得大家对此都有所重视或者是有所了解。那么申请人呢是符合资格能够进到这个缔约合同的这个期间，北京会议之后，就是只要他们通过了他们 IE 的结果就可以。所以就像我们所讲的是4月23号，就是我们能够这个签写第一个这个协议的日子。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你们现在还在解决的话，那我相信呢，就是一切已经都这个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就是一切随着这个申请人他们能够真正进到正轨，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个授权前的这个测试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是要求申请人他们能够提交测试。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申请人呢，所以我们决定就是选择一个就是在这后端提供商里面选择一个 就是尽量的选择更多的这种后端提供服务提供商的这种提供商，一般是也就是12个。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申请人，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后端提供商的，所以我们也就选择一个，这样呢使得这个开支减少，这样呢使得这个这样在做这个授权前的测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后端服务提供商就可以到场。那么这个资源已经就位。那么现在他们开始我们已经进行了 spec， 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授权前测试，所以呢那我们应该就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步了，并且呢在4月23号之前就已经能够有所进展。在这个商标信息交换这个方面呢，那我们呢是把这个商标信息交换机构的他们的这功能进行区分，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缔约了这个 Lloyd 来做，就是让他能够接受这个商标信息，并且呢能够这样使得我们能够增加更多的认证。也能够这样，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认证方。
其他的方面呢，有关商标交换中心的 TMCH 的问题呢，现在提供商呢已经有一些投诉的情况。所有的注册机构呢，注册局呢也将会对这些投诉进行处理。那我们同 IBM 刚刚签署了协议，相信在这方面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内容。在 TMCH 方面，它的这个3月26日时候，我们就会有150个申请人被确认，那其中有10到12个呢就已经经过了最终的认证，已经放进了商标注册中心。那这也是符合商标立足体的利益的。那朝阳计划呢也将会在接下来90天内确定下来并且实施。另外呢，同 IBM 的合约方面，他们的系统将会支持我们的朝阳计划，并且呢又会提供相关的规格，可能会是在下一周在北京会议期间我们就能够拿到这些规格，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拿到有关朝阳计划的各方面的规格。那我们现在是在处理2个数据库，所以呢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在这2个协议签署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为商标持有者或者是注册人和注册局呢都能提供更有益的而且是更便宜的服务。在意义方面呢，我们现在有274个异议，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意义提供商那边提供出来的。我们也有独立的意义人，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不同的独立意义人提出的意义。所有的呢意义 如果申请有异议的话，我们就必须先解决异议，然后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流程。在他们签署协议的之前呢，就必须解决所有的异议问题。下一章。那这些都是独立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他们都在网上得以公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北京会议的时候，很多会议呢可能都会是在下周一的时候举行了，还有一些会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举行，都会是在大会议厅中举行。那这些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提出你们的问题。那非常感谢你的演讲 ，Akron。请问大家现在有没有问题？意大利代表。非常感谢。现在呢，我想问的是有关日期的重要性，因为我认为呢，在第一份协议签署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一份合同签署的时候，你说的是4月23号，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有许多理由。那我就想就这方面问一些问题。它很重要呢，是因为在政府中，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一直在讨论有关 GTLD 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日期是确定真的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了，我们的政策将会实施了。那我就这方面的问题呢是，当然了，大家都理解，这个第一个协议的通过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方面的进展，申请的进展呢？是不是会同 GAC 以前的建议有冲突，或者是是同以前的一些社群的意见有异议呢？那在这样一个咨询期间，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想还问一句的话，就是你是不是确定当你通过某一个域名的时候，比如说地理域名，或者是解决了域名争议的话，你在第一个阶段期间通过的这些申请呢，是不是他们都完全解决了有关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地理名称的问题？因为我们同其他的一些团体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些已经被批准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的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的。谢谢，所以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感谢 Sfaro。 我只是想明确的给你谈一下这个流程问题。在我们签署协议的时候，同申请人签署协议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满足了所有的要求，完成了所有的申请指南中的要求。 否则的话他们是不能签署协议的。那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预授权的测试的阶段，所以签比如说你有一个协议，你可以，但是你可以推延预授权的测试，或者是推延申请的这个时机。但是在申请整个方面呢，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要控制整个流程。那这是比如说 CC Yeneso 他们在到 ANA 之前呢就做了预授权的测试。在 GAG 建议方面呢，我们一直没有明确确定下来的呢，就是30个初始的这些申请。我们因为我们希望听到 GAG 的建议，当然了，如果你们提出的建议的话，我们毫无疑问是要考虑的，而且要考虑下一步是怎样的。那关于这个日期呢，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或者是没有一个申请能够在没有日期或者是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运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表，否则的话我们会在2100的时候才能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这是不好的。所以只要申请人签署了这个协议，也就是说他满足了所有的申请人指南中的需求，如果有异议的话，我们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的它的整个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各种实质性的担忧。我们要了解这个日期并不是固定的，我们一定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之后才能确定日期。那就现有的情况来看呢，我们是有一些担忧，我们尽力的让 ICANN 能够遵守这个申请人指南。那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申请人指南的话呢，我觉得结果一定是最为准确的。我该怎么说呢，最为直接的，而且不会去担忧其他的问题。只要他们按照这个申请人指南去做，那他们就应该不会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申请人能够遵守申请人指南，并且提供各方面的澄清，董事会会对他们进行审核。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图就是要尽量的遵守申请人指南。谢谢，非常感谢阿克隆你的回答。还有问题吗？澳大利亚代表，谢谢。那非常感谢，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更新资讯。我们可以看到多伦多会议之后我们有了很多的进展。那我想提的就是公众评议的这个问题，有些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也许你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可能还没听到。第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要该怎么说，如果一方呢认为这个公众评议其实没有按时或者是按规则确定执行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建议？那我在想的就是政府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担忧提出来，作为一个社群或者是选区这方面提出来。那尤其是一些特别敏感的一些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修改这个公众评议期评议的情况。那如果是需要修改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流程？毫无疑问，我觉得呢，从政府来看呢，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流程。我们希望申请人能够同我们最终签署一个缔约方的协议。那所以呢，在这个公众评议阶段，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流程？那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有关公众评议阶段呢，那如果有人想对这个方面进行修改的话，他们是可以做的。那如果这个修改呢是被接受了之后呢，这个修改也需要进行公众的评议阶段。尽管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自己来审议这个整个 PIC， 也就是公共利益评议，但是我们也尽量的保证其中没有一些猫腻，而不是说先改了然后后来又不改了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保所有的这个修改的内容也能够在网上进行30天的评议阶段，确保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那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不好意思，我再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政府是不是能够代表选区来提出相关的担忧？是的，政府是可以这么做的。他们可以把社群或者选区的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担忧提出来。是的，
非常感谢。那我现在有这么很小的一个问题问一下 Peter。讲到这个 PICS 的这个规格，他是说这个申请人是否可以进行修订，比如说他们的一个承诺呀，就是他们已经做出的承诺是否能够进行修订。那我听到了有一些这种利益的表达，就是关于这个公共利益评议的这个他的这个承诺方面，所以呢，你应该理解，你或者知道有一些申请人他们没有提交这个，那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要评议你要说的吗？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就是一个流程，对吧？所以呢。那我们是想做正确的事情，让大家都能够得益。所以如果有的人他是晚加入进来的话，那你把某种承诺加到我们的这个 PICS 里面，那我们会去帮助这个申请人，可能过程会延迟，但是我们会试图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让他们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决定的一个因素，让他们不这样做，使得他们因此从中这个退出，从而使得这个整个过程被拖延。我们不会这样去做。非常感谢。荷兰，感谢 Heather， 感谢你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你的这个报告。当然是很好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进程。那我还是要讲到这个互联网，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这个疑问上面，这样也许你可以给我们解答。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这种期望，所以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可能性呢？比如说就是安全的，就是某安全的护卫某类的这种申请呢，就是如果需要这种缔约方面的这种 改变的话，那你应该有一些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保卫？如果有一种方式能够把它给纳入这个合同中的话，那你觉得是应该怎么去做呢？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困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了。我想这个董事会他们会根据这个 GAIC 的这个咨询呢来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董事会决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出这方面的决定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就得等着。但是我们不会在所有的事情解决之前就把它放到这个合同里。就是这个 GAIC 的咨询啊，在北京期间或者是北京会议之后，我们会最终决定，最起码呢，我们而且也要看到日程的这种变化，然后我们来做出决定。非常感谢，英国代表。大家早上好，感谢 Akram， 给了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具体的这种报告，非常有所帮助。那我们还是讲到这个公众利益的这种承诺。我想我的这个疑虑就是，那这种承诺呢，已经做出来了，那可能也就被隐藏起来了，根本不可能会很容易的去跟踪或者说是去发现它。所以呢，我的第一问题就是 ICAN 的意图能够最大的意识到这一点呢，就是通过注册的这种运营方面你怎么去做呢？所以呢，那我想恐怕是从这个网站上，这个呢是大家都能够看得见，有目共睹。那这个是这个运营商的其中的一个要求吗？就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这个承诺最大限度的表现在网页上吗？那你能不能很快的就能够决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了，并且呢是就是一旦他们听到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那这个业务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就像我说的，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能够决定，而且是很快的决定到底承诺是些什么东西，还有这个过程。就是或者说进行投诉，你提交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比如说应该就是无视它呀，或者说是进行修订的话。所以我是说，这是一个这个总的这种疑虑。那因为你讲到了这个 GAIC 的这种疑虑，所以我也就是提出了这一点。那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有这个最大限度的这种可视性，让大家都能够看到。那这样所有的利益方都能够很快的查看到，使得这个运营商他们也能够遵守他们的那个义务和责任。所以呢，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如何进行后续跟踪。就是如果这个运营商他们没有进行承诺，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和 ICAN 都是个问题。我们很多在政府方面，我们都是期望这个 ICAN 能够积极的负责这一块儿，并且呢进行监督，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然后来做出他们的这个义务。我知道现在这个过程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争议解决，但是据我所理解，你刚才讲到，从这个文件上看起来呢，好像 ICAN 现在好像是就是往后退一步，然后就是来这个依靠社群，好像就是利用这种承诺的这种事情，好像是 ICAN 并没有积极的进行监督。 或者来这个承担他们的角色。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是有点这个让人失望。这个 icon 好像从这方面有点撤出来了，有点失，就是跟这个关系有点脱离。所以呢，我想也许是这个服务商，可能是应该这个知道在进行承诺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这个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呢进行修订应该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政府呢应该是持续的不停的来查看这个情况，因为有很多的成千上百的这种要求以及这种实践，还有这些职能。所以呢，我这边呢，我的期望就是 ICANN 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而且扮演他的角色。在这个公共的利益方面，他能够进行摄入。所以呢，那我把我的问题，我也刚才进行了这个延伸了，那讲到了这个可视性，以及这个整个这个承诺的这一块，还有他的这个职能方面呀。在这个社群里面呀，还有这个利益主体里面，所有的这个人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谢谢。感谢 Mark。那这个大的这个Pix 他的这个责任呢，这方面呢，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所以呢，如果你是申请人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找到。那我们呢？那这个 CRM 我们的这个客户代表的这个关系这方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但愿是能够那个时候你们能够更加容易的能够进行这个访问他们的这个资讯，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呢，使得这个 specs 能够变使得这个规格能够变得更加的可视性，然后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那我们讲到这个 icon， 这个没有在进行这个监督。那这个初始的问题呢，我会跟很坦白的告诉你们，就是这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 icon 呢，它是不适合来做这个监督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或者说这个注册人他们的应该有哪种规则呀、规定啊，然后应该遵守哪一种规定啊，然后这个人他们是不是18岁，然后他等等。所以呢，那为了这个 ICANN 能够来监督这方面的事情，并且能够确保他们是这个很好的来遵守这些规则的话，那我想这个任务呢是绝对是超出了那就是我们这个 ICANN 的这个机构组织都超过10倍都有余。所以呢我们就是让这个申请人他们要对他们的承诺负责任，然后我们有这种公共的这种监督，然后看这 TRT 他们的表现如何。那当然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他们可以提出这种争议或者是异议。但是一旦你的这个争议进行解决的话呢，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 ICANN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确保这个 TLD。他的这个行为呢，是依照来确保我们的最后的这个下令呢是合适的。所以呢我想这个 ICANN 本身是做不了这个事情。但是我认为社区他们现在有这种机制，他们能够实施这一块。那我讲到那些没有申请 PICSPEC 的那些申请人呢，那这个 PICSPEC 它是允许 他是将这个预警使得这个这个申请人呢，他们在这个 GAC 这个咨询上来之前，他们能够对这个预警做出回应。所以呢，那很多很多这些这个申请人，他们说也许他们的申请是不清楚啊，然后呢，他们是很担忧这个咨询会来找这个 GAC 咨询会来找他们，所以呢，这个让他们做出一个反应。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申请，或者说没有进行这种承诺的话，他们当然可以去这样做。但是我想呢，这个如果 GAC 认为这是必要的话，他们可以进行这一步。所以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看呢，这个 PixSpec 他是已经做了他所被期望所做的事情，他已经进行了实施。所以我想他是符合那个这个申请所提出的要求。非常感谢 Akron。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样一个发言人，就是瑞士代表。非常感谢，我是 Michelle， 我是为瑞士工作的。那非常感谢你做出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那我的观点和问题呢，主要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刚刚已经谈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公共利益评议的这个流程。那除了资源以外呢，那资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此之外呢， ICANN的确是没有这样一个资源来监督所有的问题。我并不是说要监督内容，因为 ICANN 不应该监督内容。但是在政府方面呢，我们并不是说要把各种各样的收入都来监视，尤其是 ICANN 的各种各样从 GTLD 的获得的收入。对于政府来说，我们要尽量的维持一个小政府，而不是维持大政府。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我们必须要跟踪好几百个新的这样一些评议，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资源上来进行监督。尤其是在某些地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那除了物流方面，除了资源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是首先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工作指南中已经写出了，那就是有些流程呢是不能改变的，尤其是在这个申请人指南中的一些规则是不应该得到改变的，比如说对这个相似字符串的问题方面的一些规则。唯一进行修改的方式呢，那就是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书等等这种流程。但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对整个这个申请指南呢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修改。那现在呢，有关公众利益评议这方面呢，似乎你就好像可以对其进行随便的修改。我们很难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澄清呢，或者到底是怎样修改呢，以及要修改什么内容呢。我们也比较糊涂，那申请人也会觉得很糊涂，对他们来说也很困难。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流程到底是有什么一个价值。那么我们又要怎样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法务的问题。 它会怎样影响公共利益。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意图，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简单一点，不要搞太复杂了。许多的申请人都联系我们说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要进行申请，而不是因为他们要考虑自己的情况，而不是仅是像其他的这些申请人一样提出同样的这样一个申请。而且 ICANN 到底要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应对这些承诺，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有很多问题我们不是很理解。那最后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某些流程方面有了一些澄清。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只能去考虑一些提出过的问题，而且我们也需要确保 ICANN 能够遵守，而不是视之不顾，或者是假装去做而实际上并没有去做。那 ICANN 现在是告诉我们他们能够推行各方面的建议，并且对此提出各种各方面的修改，并将此推进下去。非常感谢瑞士代表。那好的，我们继续。挪威代表，谢谢。那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很多同事呢都有相同的看法。英国代表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谁会审视所有的申请人并进行评估，看看哪些申请人他应该有公共利益评议的问题，以及该怎样去处理，哪些人去处理。另外呢，就是公共利益的承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志愿者？也许这会成为一个固定的、强制性的这样一个流程或者是规则。那瑞士代表刚刚也谈到的是承诺问题，那这些承诺是不是能够执行？尤其是当你谈到在对这个公共利益评议方面的之后的一些修订，那这些修订和修改呢，是不是也要写入协议合同，以及协议条款呢，是不是也会反映这些情况？那又如何去执行这些这些流程？所以呢，这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有很多呢，政府呢也都了解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机制来对此进行监督。那我觉得这方面呢应该是 ICANN 的工作，他应该要看看申请人他们是不是完全按照申请人指南来做的。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看法，谢谢。非常感谢。我有三个请求，丹麦、德国、巴西，然后呢我们就要结束这个吹风会了。非常感谢主席，感谢你的演讲。我要简短的说一下，我有一些问题有关 PICS。 澳大利亚代表呢，刚刚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该找到一个怎样的衡量手段？那我们在这方面的参与是直接还是间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ICANN 他如何决定他要去遵守 PIC 的规格呢？来告诉他们你必须要遵守这些规格呢和规则呢？那 ICANN 又在何时做出决定呢？何时来提出建议呢？那并不是说你将会去推行这个建议，而是说你将会什么时候就能够推行这些建议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费用是多少？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有需要花钱的，那这是政府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最后呢，就是你刚刚已经谈到我们不能回去修改整个已经确定的注册，也就是说未来的注册呢将会得到修改，尤其是在 PIC DRP 的流程走过之后可以进行修改。那我的问题就是，那在以前的一些注册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之前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改呢？那非常感谢 Akram。 我可能不太理解你最后说的那一点，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有 PIC 的规格的话，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问题是呢，比如说政府吧，希望能够就 PIC 提出一个问题，当这个案例最终确定了之后呢，之前的一些文件，你刚刚你说过你不能对此前那些注册进行修改，不能对此加上 PIC 的这样一个流程。那我就想问了，那如果在此前有一些重大的错误出现的话，那 PIC DRP 是不是会做点什么？是不是会对这个重大的错误进行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感谢你的澄清。好的，德国代表，巴西代表。非常感谢主席女士，感谢 Akram 所做出的演讲，这是非常对我们非常有益的。那我的想法呢，是同许多同事类似的，那就是有关资源的问题。那资源需要共享的，我们要我同瑞士代表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资源需要共享。那我们也谈到，我们谈的实际上是好几百份文件。那对于政府来说呢，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来看所有这些内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利益评议问题呢，实际上是 GAC 愿意参与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呢，就你刚刚谈到的这些要求，对 GAC 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负担。我们管的是公共政策，尤其是在申请的这样一个后期阶段呢，我们必须要看所有的这些文件，实在是负担太大了。你还要了解的就是这对 GAC 来说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了解所有的细节甚至是监督，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我也同意瑞士代表和丹麦代表谈到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的澄清，尤其是在意义方面的一些澄清，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是不是我们内部能够做出调整的一些问题，并且找到我们该怎样去评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问题。在多伦多会议中我们也谈到，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同的。我还想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模仿其他人的申请的情况，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应该非常严格，申请人该怎样去使用申请人指南，让所有的申请人呢以及竞争者呢都能够使用这样一个知识产权来为他们自己利益服务。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就是这个情况的后果到底是怎样的。谢谢，
非常感谢。那德国呢，巴黎现在就是美巴西现在就是美国巴西早上好大家那我得说还是晚上好，因为我现在在我国家是夜里十一点了。我叫 Franklin Nadden， 我是代表这个巴西的。那我是像这个 Akram 他这非常清楚的这种刚才的发言。然后呢，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 ICON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让我们都有所了解，以及它的区别。那我这个意大利还有这个荷兰的这个代表，他们都讲到了。那我也是希望你能够进一步阐述一下，因为我也是没听得太清楚，就是这个 ICON， 是否它有这种先例？你所说的这个二十三号要签的这个协议，是不是会讲到其他的这些 GTLD？其他的这个GTLD 的它的类型也会纳入其中呢？我们这样想，就是因为你把它这个延伸了，这不应该是不光是具体的这种 GTLD， 而且也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这种 IDN 的 GTLD 会不会？这个月四月二十三号要签的这个协议呢，会被纳入这种类型，也就是 GAC 我们所讲到的，是 GAC 的这个咨询委员会所涉及到的。我们想知道是否会，我想这个 GAC 的咨询委员会，以及你想要做的这个比如说就是这个签这个协议，那这个时间方面是否有冲突？那是否应该有这种咨询？让他们能够考虑到它是一个整合性的这种这个 IDNGLT 的这方面呢？谢谢。那我早先我讲到了，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四月二十三号，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个 GAC 的这个咨询委员会还有这个董事会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决定，使得我们能够进行下一步。那我早先已经讲到了，我们还要等这个董事会，还要等这个 GAC， 然后看他们都是怎么来处理，然后我们才去签合同。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置于这么一个开始签合同的这种地位，然后等一会儿又有什么这种变化，我们不会这样做，而且这个事情呢对 ICON 也不会好，而且对社群也不会好，我们不会这样去做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等这个咨询委员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所处的这个他们的观点，然后我们是否签合同啊，是否进行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我希望我刚才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非常感谢。那美国代表，非常抱歉，早上好，非常感谢 Akram，非常有所帮助。很不幸的就是我已经在大家都发言之后，然后我现在开始说话，而因为他们大家讲的都已经很全面了。那我过来呢，我只是想做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呢，其中讲到了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么一种承诺。就是那我们也讲了几天，但然后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其他的这个保护性的措施再向你们告知，尤其是这个荷兰代表他刚才讲的也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游戏将要怎么去玩，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签这个合同。也确实在这个它的性质上，这个 expect 什么这个自愿呀，或者说是强制啊，这方面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呢，那你们既然到这儿来了，那你们恐怕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你们恐怕会像我一样，已经知道我们所期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所以呢，就是希望在会议结束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对此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那刚才大家所发表的那些意见，我都同意。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后来还会再回来，这样使得我们能够联合性的这样进行下一步，因为我们都是能够最后我们的最后这个签合同之前能够达到一个这个统一的这个决定。所以呢，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字符串，就是它的这个目标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个物质呢？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它的这个物质是不是现在还没有涉及到呢？因为很难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就是真正的这个意义的它的这个意义具体是些什么东西，我们要不知道的话是很难能够了解的。你能不能把这个告知我们？我很抱歉，我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答，可是我会把这个回答告诉你的，回头。所以那我现在想这个感谢 Akram 还有 Tarek 今天来开这个吹风会，并且呢是非常有所帮助，使得我们大家都觉得有非常有所帮助。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且呢能够就是期待着我们继续这种信息上面的这种交流，而且进行下一步。那我们是有一些这种关键性的这个截止日期啊，以及这种参与啊。那对于 GAIC 来讲，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充满了自信，我们的雇员、我们的员工会为大家，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都会继续向你们解答。Akram， 我只是想感谢 GAIC， 他们已经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制定了这么一套计划。我们在这个里面都是伙伴儿，我们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致力工作。所以呢，从我所听到的以及这个周末我所看到的，从这个运营这方面，尽管不是缔约性的这方面呢，但是呢，在这个透明度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监督方面呀，或者说是这个指导方面，以及投诉方面， 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有在这个运营方面我们都可以进行去做，并且或者进行这种帮助。所以呢，但是我是想让大家记住，就是那 PIGS 他当初设计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这个外面的这种流程，所以呢，那我们会确保，它的这个争议的这个流程呢，会是由这个 icon 来进行执行。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这样能使得我们能够进行未来的工作。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非常感谢。那么盖克，我们现在是这个我们可以休息去喝咖啡。也就是30分钟的休息，千万不要超出了，因为我们能够马上再进行讨论。30分钟。